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2020美国总统选举以拜登最后胜出落下帷幕，激烈焦灼的选战呢，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官方媒体在小心评论两位候选人的同时，重点报道美国花费140亿美元换来的各种选举乱象，彰显中国开个会就能够获得举国一致的体制优越。民间自媒体呢，观点多元化，除了对两位候选人进行个人褒贬之外，也对中国开会静悄悄、美国选举乱糟糟的这个不同体制进行了比较和评论。那么，如何审视美国的所谓选举乱象？为什么全世界压倒多数的国家都选择走这条费时费力的民主之路？专制的中国有理由嘲笑美国的民主吗？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举国一致对选举乱象，专制可以嘲笑民主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展江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展教授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先生好。
这一次美国大选竞争激烈，这个选举结果呢延迟几天出台，而注定要载入美国选举史册。我来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请您介绍一下您的观察，究竟乱不乱？
这次美国大选确实乱象丛生，今天的美国在政治上，比过去都更加这个两极化，形成了这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你从这次公布的情况来看，拜登得了7400多万票，特朗普得的票呢也超过7000万，不说别的问题吧，至少从人数上看，两派基本是大体旗鼓相当，另外，你从地理上看呢，那拜登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呢集中在中西部和南方。从身份上看，根据很多民调，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男性，还有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还有乡村的选民。当然需要说明呢，在美国，那乡村的选民不等于都是农民啊，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人和其他的人。这个特朗普在这些人员中呢，得到的支持非常强有力，而拜登主要是那些妇女啊、城区这个都市和郊区的选民，还有非白人选民，还有大学毕业生这一类的人的这些他们的支持。你说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的南方北方也高度对立，但双方呢对立，它原因之一呢，他们制度都不一样，而现在呢，美国呢，它是各个方面的制度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这人的这种状况、他们的境遇和他们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你看这次选举看得出来，双方都有相当一批的支持者，把彼此之间的分歧提升到就是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美国，美国要走什么路这样的高度啊。那么他不但观点很对立呢，情绪也很对立。再说了，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当然你要说为要细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对立，那一言难尽了啊。另外还和最近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有关系。那一个就当然就新冠疫情，另外呢就从5月份就是开始的，已经蔓延全美的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运动，其中呢在不少地方发生了就是相当规模的骚乱打砸抢，这也是50多年来美国过去都没有发生过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还有一条就是说，前面这个时候呢，又和这次造成这个乱象丛生，也和这次采取的这个选举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这次呢采取了空前规模的邮寄投票的方式。那不错，过去美国也采取过邮寄投票的方式，但是一般呢规模比较小，而且程序比较严格。这次是规模空前，而且程序上呢也很宽松。那么当然毫无疑问，你和亲自投票相比，邮寄投票这种方式，它的漏洞、它的缺陷应该是就是显然是要差一些。那如果过去规模很小、程序很严格呢，那它的弊病可以忽略不计。 而你搞了这么大的规模，程序又不严格，那么造成误差，乃至或者给各种这个一些舞弊现象提供空间，那这个情况就大大增加了啊。那特朗普这一方面呢，从一开始就反对邮寄投票这种方法啊，那么因此就造成选后的这种紧张，因为你民主就是要求大家愿赌服输嘛，而要双方要愿赌服输，那前提是大家都对这个选举的方式，也就是对比赛规则有很高度的共识，大家都认为选举方式是公平的，那么选出来的结果，不管你是胜利的一方或者失败的一方，大家都会接受。如果有一方认为你这个选举方式就不够公平，那么如果他们输了，他们就不见会服气。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一个美国历史上很少见的现象，那就是说当拜登一方已经宣布胜利，而特朗普呢他依然不承认对方的这个胜利，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呢，当然也和他这个选举的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次选举我们看它出现种种乱象，那真是多少年来我们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对这一次美国大选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有关中国的舆情呢，我们需要请教在北京的展江教授。那么中国媒体、中国官媒，它是怎样报道这个美国大选的？民间舆论对此又怎么看呢？首先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这个介绍，展教授。
好的。这次中国媒体关于美国大选的报道，应该说总体来说是比较克制谨慎，同时也是相对客观中立的。当然了，这里面要分好几块来看。首先啊，是中国的传统的三大官媒，也比较严肃的啊，被认为是比较严肃、比较权威的，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他们的报道应该来说是相当克制和审慎的。这当然有一些原因，我下面可以做一些解释啊。这个，另外呢，中国还有一些我称之为另类官媒，像环球时报、包括它的网站环球网，像据说有官方背景的观察者网，所以呢，应该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普通的人，只要你关心美国的选情，当然还是主要社会精英，他们获取渠道、获取相关选情信息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我说的比较畅通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通过中国国内的媒体，通过自媒体，通过社交媒体。当然这些主要是中文的，但是这次有一个例外，就是说 Fox 新闻网啊，这样一个美国的也算是主流吧，虽然它被称之为比较右的、比较保守的，传统被认为比较保守这么一个媒体，它的这个网站在中国这次是可以畅通的、可以使用的。我本人也就是通过它来观察了一些美国的一些英文媒体所涉及的选情。所以总体而言，这次由于信息发达，由于传递比较顺畅，所以中国关心美国选情的人啊，这次应该说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比较畅通的。另外一个呢，随之产生的拥戴特朗普和反对特朗普这个争议啊非常热烈，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当然我要说明一点，他们的这种争议也好、讨论也好、辩论也好，主要不是面对面的，主要是通过电脑的键盘和手机屏幕来开展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好的，那么中国媒体呢大幅度报道美国选后恐怕会发生大规模暴乱的这种可能，说商店呢纷纷为橱窗呢钉上木板，很多人其实呢在这方面都已经讲出说是什么呢，说是这个有可能这一次美国选举有点像第三世界，这是中国官媒的这样一个报道。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据您观察，美国有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这种可能？
现在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当然事先确实有不少人担心会发生动乱。你看这个华盛顿啊，很多商店就被都钉上木板，在纽约的曼哈顿也有很多商店钉上了木板。前两天有朋友去曼哈顿就发现呢，在五大道这个 Trump Tower， 也就是特朗普大楼面前，前边也是戒备森严。那我想这主要其实一来是前阶段发生的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也就在这些地方曾经发生过打砸抢、抢劫商店这么些事件啊。
嗯，
那这说所以人们才有这种格外的这种担心和准备。嗯，这说明其实如果是特朗普胜选了，那么发生这种这个骚乱或者抢劫的可能性恐怕还大一点。嗯，那如果既然是这个现在是拜登获胜，那这个发生这种骚乱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我们尽管看到也有一些这个支持特朗普的人对这次大选的结果很不满意，举行了一些抗议活动，但是第一呢规模都不大，而另外呢他也看不出会有那种这个暴力的倾向。所以从现在情况看起来，你要由于选举发生大规模的动乱，更谈不上内战，我觉得就这都可以排除。再说呢，你说对特朗普本人，尽管你可以对他的个性啊、他的从政风格有很多很多的非议，但是你要认为他就可能像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子啊，赖在这个位置不走，然后就不惜动用他现在有的权利，就造成什么政变呐、内战呐，我想这也不是他的个性，所会做的。再说呢，美国这么多年的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也使这种做法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发生那种大规模的内乱或者内战，这种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嗯，那么尽管官媒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负面的报，中共官媒啊有许多负面的报道，但是观察人士也注意到呢，这一次中共官媒与往年相比，对于美国大选的这个负面评论要小心节制的多。刚才展江教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这个负面评论呢多来自于像展江教授定的那种异类这个报纸啊，或者是二类官媒，像环球时报啊、澎湃新闻呐、观察者网等等这些小报，而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等大媒体则不乱讲话。据报道呢，中国官方对于国内媒体这次报道美国选举限制的很严，其中包括很多限制措施啊，包括不得擅自转载这个外媒啊，不得跟紧报道啊，媒体评论文章不得激化过激情绪啊，以及网络互动平台要严格防止煽动反美言论等等。我来请教展教授，您听说这种限制措施了，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对美国大选这个报道的这个限制呢？
我早就不在媒体工作了啊，这个所以呢，不会接触到啊所谓的宣传指令、报道提示啊，就是如你前面所说的这次关于美国大选的一些具体的规定，但是我相信这些是一定是存在的。中国的媒体圈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新闻官方媒体的报道话越少事儿越大。这次官方媒体总体来说非常谨慎，尤其是那个三大喉舌媒体啊，非常谨慎。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说拜登当选，他只是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拜登当选，所以他是相当相当审慎的。我想这里面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领导层他是相当了解美国政治运作的，那么大选本身胜负难测，再加上这次是一波三折，所以观望为上。我相信啊，这个晚一点表态甚至暂时不表态是他们的一个选项。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次的两个候选人和中国的关系都是非比寻常，拜登和中国的关系有几十年的历史，那么特朗普也和中国曾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他后来发起了贸易战，包括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在军事上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中国的媒体我相信啊，是按照官方的要求啊，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直接批评这个特朗普本人啊，我相信呢，这还是念一些旧情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媒体，到目前为止，这个相当相当克制，可能未来是给这个拜登啊留下一点这个机会， 就是说马上可能双方啊要有别于跟特朗普打交道，要尽量缓和关系，特别是在贸易领域要增加一些机会。所以呢，我相信啊，少一点对他的负面评价和评论啊，这是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吧。
嗯，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嗯，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了中共官媒，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共自媒体。这个中国的自媒体啊，相比中共官媒呢，这个自媒体和民间网络言论呢要自由开放的多，而且呢更加多元。啊，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说网上大量评论啊和跟帖，与这个以往相比呢，官方希望看到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容有所增加，对于特朗普及其中国政策的抨击呢，似乎多了许多。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和自媒体的有关这一次美国大选的这个舆情？
我看中共官媒和中共官方，就像刚才展江教授讲的，对这件事情的整个都是相当谨慎。嗯，你从在投票之前，中共副外长的讲话，他其中也谈到希望新任总统，新任政府能够和中国相向而行。
嗯，
这就很委婉的，但是也很明确的表达了对现在的总统，也就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不满。嗯，而他希望的是呢，中美关系能够缓和，尤其是在经济贸易方面能够回到过去那种状态。既然他抱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他就对这个美国就进行那么尖锐的批评了。嗯，但是他的意图，他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还是相当明确的。嗯，至于其他的媒体，包括自媒体，那确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这个表达了那种对美国这个现在这个所谓民主乱象的冷嘲热讽啊，然后还有的还把提高到就是说认为，因为过去中国的这个知识界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对美国相当欣赏，对美国的制度是相当赞赏，那么他们也就认为呢，就顺便也就嘲笑了一番这些公知，认为这些公知吧已经完全破产了。嗯，那这但是因为这次呢，因为官方整个对这个美国选举持这么种态度，所以呢，它使得中共的这个民间的包括自媒体啊上的这些舆论的程度呢，要比其他方面的议题的舆论呢要稍微开放一点，所以你能听到声音多一点。
嗯，
那么你看出呢，其实对这个问题，当然表示大不以为然的也很多啊，那很多人仍然在表示他们对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高度赞赏。表示他们对这个专制的这种这个高度不满。另外呢，还有一些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做了很多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分析。有你就像刚才展教授提到，我当然也很清楚了，因为一般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界，他们关心美国对美国情况的了解，一般来说要超过美国人的关心程度，美国人对中国不是那么特别关心，那么特别了解，而中国的呢，这些呢，应该说是相当关心，相当了解，所以他们提出的很多看法呢，其实在很多方面也很有价值。所以从这次，如果我们有功把它细细整理的话，那其实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嗯，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中共官媒观察者网谈到这个发表这样的文章，题目是美国神话走向终结，中国公知集体崩溃。最近官媒有许多这样对照这个美中实力此消彼长之类的这样一个报道，有人说甚至今年呢是中国公知消失的元年。我来请教展教授啊，您身在美国啊，身在中国啊，您冷暖自知了，您如何看中国民间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一次美国大选舆情中的这样一个体现呢？
如果说这次啊，美国的这个民调，关于大选的民调，再次引发很多争议和批评的话，那么我要说的是，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一类的民调。所以在一个特定议题上，比如说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什么话题上，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对，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说某些时候，某些人接触到的某些信息声量比较高，再加上中国人口基数很大， 如果后面有几百上千的跟帖，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主流的声音，或者说最大的声量。其实这是很难说的。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了解中国的舆情非常困难。虽然在特定的话题上，它可能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但是哪一个是占支配地位的、优势地位的，很难讲。啊，这是我是要说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只要你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信仰，我都要尊敬。但问题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我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他们中的许多社会精英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段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实际上也是这么做了，甚至希望移民。所以我就不知道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保持多久啊，这个，所以呢，这一切都是有的观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人的表达，有的人是发自内心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即兴而发，当不得真的。所以我包括我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在做这些判断和观察的时候，我也得小心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观察。但总的来说，我对所谓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它能持续多久，它能够这个在多大的这个声浪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我是存疑的。
好的。那么相比2016年上一次的美国大选呢，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像人民网啊、央视网啊，都大肆的宣传美国选举乱象，凸显制度弊端。这一次，中共官媒呢好像低调了一些，但是各种报道我们看到，虽然他低调克制，但是字里行间呢还是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就是说中国领导层开个会就能够取得举国一致的这样一个效果，而美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民主选举，却造成很多乱象。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话？这个难道美国和全世界压倒多数的国家选择民主道路都是在自找烦恼、自讨苦吃吗？
当然不是。那美国总统大选是竞争最高权力，我认为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就是发明了，或者说学会了用和平的方式竞争最高权力。你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回顾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那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啊，浮尸百万，流血千里，骨肉相残，动不动灭门灭族。那你像包括这个，像特别是毛时代，特别是像文革，那仅仅是我们伟大领袖自己疑心生暗鬼，觉得别人要篡党夺权，那就搞了就来一个全国性的大折腾，那造成十年浩劫。那到了后来，虽然改革开放别的方面有很多进步，但是呢，在镇压人民这一方面，那六四屠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30年看起来政治上比较稳定，但这种稳定呢，毫无疑问是建立在持续的高压和不间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能不能用和平的方式来竞争最高权力看成政治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看成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准，那很可惜现在的中国还在这个标准之下。因此它的在美国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就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不管民主之下有这样有多少缺点、多少这个缺陷、多少问题，但是就凭他用所谓数人头代替的砍人头这一点，那他就胜过专制100倍、10000倍，这点我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那么中共开会静悄悄，美国选举乱糟糟。我们看到中国自媒体和网上有许多对这两种情形进行对比的言论。我来请教展教授，据您观察，中国民间舆论怎么看这两种体制的优劣？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专制的中国有理由嘲笑民主的美国吗？
这个今天的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啊，它的头版头条，它的标题是这样的。美大选撕下美式民主遮羞布。确实呢，这个在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另类的官媒之下，啊，这个包括民间自媒体上这种声音肯定是多的，而且随着特朗普的落败，对特朗普这个的批评啊将会增加，因为现在局势基本明朗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民主也是中共追求的目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美式民主是由华盛顿、杰弗逊们开创的，啊，他们成为世界的灯塔，啊，尽管中国共产党走了，这个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民主本身在共产党内从来都是有人赞成的，啊，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一定有民主，啊，那么民主怎么解释民主？这当然有差异，但是民主就一定要搞选举，刚才胡先生提到了，就是砍人头还是数人头，这是有本质差别的。所以我想呢，对美国民主的嘲讽，并不能改变世界上多数国家仍然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这恐怕也是一个现实。所以我想呢，中国人啊，这个眼界开阔了那么多年，改革开放了啊，所以呢，并不会因为这次美国大选，恐怕会根本的产生一种信念的反转。当然了，有关的事态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常说，现在呢，中国正处于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这原本呢是指美中贸易战呢，这个造成中国国际环境越来越恶化。但是最近人们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好像中国赋予它的新的内容，变成了美中力量现在此消彼长。那么中国呢，要抓紧时机，要赶超美国。我来请教两位专家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大概各自不到一分钟左右，我们请两位专家分析一下，中国有这么大的这个信心，有这么大的自信，您看这种趋势可能吗？胡先生，
从我看材料看，习近平这句话最早是2018年6月讲的，当时就说，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从本来他讲这个话起初就有这个含义，那就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中国会崛起，而美国会衰落，西方会衰落，是表明这么一组意图。那当然，我认为这个情况，当然他这个说法是这个过剩其词。那但是呢，他确实提醒我们，在今天世界这个包括自由民主这方面，确实面临着这个中共专制制度这种严峻挑战，这点是不容忽视的。
好的，那展教授，
好的，这个中国这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它的前提是美国要持续的经济大衰退， GDP 要持续的负增长。香港大学的一位有名的教授张五常就说过啊，美国现在已经被中国甩下去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官方最高领导人都承认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有个内循环，我们为什么有6亿人收入那么低啊，这说明任重道远。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专家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